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前港督彭定康称林郑立禁蒙面法近疯狂。
She would have to be crazy to be making these decisions on her own without being pressured into them. The face marks business, absolutely madness, which people will protest against.
彭定康不希望见到香港警察现时的执法方式，他说这种做法是荒谬。蔡英文回应香港禁蒙面法，他说任何升高对抗情势的做法都不好，希望香港政府能够避免。香港记者被燃烧装置炸伤，正在医院治疗。香港民众冒雨抗禁蒙面法，警民再爆发激烈冲突。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美中贸易对话。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前港督彭定康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应该是癫了，才在并没有受到压力之下自行作出如此的决定。他认为政府应该同示威者对话，特别是属和平的一群。
She would have to be crazy to be making these decisions on her own without being pressured into them. The face marks business, absolutely.
彭定康又指，现时并没有参与暴力示威的香港人，亦都会为暴力升级找原因。他说他并不宽恕，亦都不乐意看到，但他亦都不希望看到香港警察现时的执法的方式。维持公共秩序的政策是透过派出荷枪实弹和武装的警员来到实现。彭定康对香港的未来感到忧虑，他说除非林郑月娥调停事件，明白同市民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否则有人可能被杀，有人可能中枪。针对香港5号零点开始实施的禁止蒙面法规，台湾总统蔡英文当日呼吁希望香港政府要真诚面对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蔡英文星期六在地方探访的时候指出，香港政府要尽快坐低来到好好同人民对话，任何升高对抗的情势的做法都不好，希望香港政府能够避免。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党部亦都谴责了北京和港府动用紧急法手段是为了限缩民众集会自由，并且告知北京同港府暴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更加没办法取信于国际社会。民众强调，台湾作为国际民主社会的一员，没办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台湾的民进党、台湾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亦都通过他的竞选办公室发文说，香港政府去面罩的规定并非治本之策，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并且说香港问题应该回归理性讨论。在报道周末香港抗议活动之中，被燃烧装置炸伤的香港记者10月7号在医院接受治疗。从路透社发的图片上面来看，事发当时是这名记者的头盔和雨衣着火，头部和颈部周围都是火。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个记者的面部有小面积的烧伤。香港电台报道说，这名记者已经住院。这家媒体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他现时的情况做好，但是这位发言人并没有提供受伤记者的名字，但是证实该记者是香港记者。路透社得到的视频上面显示，这名记者是在跟随抗议人群的时候被一个装置炸伤的。一位目击者对路透社说，这个装置是抗议者扔的。事故发生的时候，应对抗议活动的警察发射了催泪弹，用警棍驱散人群，一些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砖块和燃烧装置。 在香港实施禁止蒙面法的第二日，数万民众星期日冒雨继续走上街头，分别在港岛和九龙举行全城蒙面日大游行。虽然新的法律已经启动，但是很多游行民众仍然戴上面罩或者面口罩，表达反对禁蒙面法的立场。香港警方星期日说，星期日在港九多区包括中环、金钟和深水埗有示威者设置路障，堵塞多条主要的干道。警方警告说，这些行为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并且有机会做一些犯了非法集结罪或者游荡罪，一经定罪分别最高可判处监禁五年以及两年。在星期六香港史无前例地停驶港铁之后，当局在10月6号部分开放了地铁系统，但是有很多通常是乘客众多的地铁站依然关闭。南韩东亚日报指出，北韩可能再度潜射弹道导弹，可以从西部海域飞行1000公里以上，除了跨绕打击能力之外，同时亦都向美国施压。美国和北韩上个星期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就北韩放弃核武器的问题举行了短暂的会谈，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北韩首席谈判代表金明吉在莫斯科转机飞往北京的时候表示，美国根本并没有改变态度，不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制定一个重启谈判的方案。代表两名美国情报官员的律师星期日表示，又有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和情报界的监督机构捷克进行举报，这个人提供的第一手信息支持了之前举报者对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官员的投诉。两位举报人的律师马克·扎伊德说，第二个举报人是在情报界监察长八个月开始调查投诉是否可信和应受到紧急关切之后企出来的。国会众议院在第一位举报人投诉之后决定启动对总统的弹劾调查。扎伊德又说，随着情报界总监察长迈克尔·阿特金森上个星期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还有一些举报人亦都企了出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的主要内容是有：为了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影响力，普京与菲律宾总统会晤；美国智库呼吁加强美日台三方安全合作应对中国威胁；美国卫生专家帮助抗击刚果伊波拉疫情。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库德洛表示，这个星期的美中贸易对话或者有意外进展。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或者会有出人意料的积极进展。他还表示，总统要求中国调查拜登父子引发的争议或者不会影响谈判，但是美国对香港民主抗议的支持则可能影响这个星期的美中贸易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库德洛当日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他不是在这里预测，他只是说不要排除那一种可能性，有可能会有某种出人意料的积极进展。谈及中国近期购买了一些美国农产品，库德洛说，虽然数量不大，但或者可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美中最高层级的贸易官员定于下个星期四在华盛顿恢复谈判。近日有关特朗普政府官员讨论如何限制美国对华投资，以及对在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摘牌的消息再度引发紧张情绪。但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否认了相关报道内容，称其为假新闻。库德洛在采访中被问及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有关要中国调查拜登的话会不会影响谈判，他说他没有同总统谈及此事，不过认为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对美中谈判有什么影响。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前往佛罗里达前，在白宫外对媒体表示，中国应该对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他的仔亨特进行调查。当媒体问及他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拜登父子做什么时，特朗普说他们应该调查拜登父子。特朗普跟着说，同样中国也都应该开始调查拜登父子，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和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一样不好。 特朗普说他并没有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这件事，但是那个确实是他们应该考虑去做的事。特朗普总统通过电话要求乌克兰总统对拜登父子进行调查的事被爆料后，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对他发起弹劾行动。他星期四公开要求中国调查拜登，即他在明年大选中可能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再度引发争议。在距离美中贸易谈判只有一个星期之际，特朗普将中国刺入弹劾风波，引发其对谈判前景有负面影响的担忧。特朗普星期五则表示不会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和他公开表示希望北京对前副总统拜登进行调查联系起来。不过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五的采访中说，美国对香港民主视为的大力支持则有可能会对贸易谈判有负面影响。库德洛说他所了解的是他们一直在关注香港的自由和民主运动，美国对其大力支持，这样可能会影响谈判。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星期在俄罗斯与普京会晤，地区专家表示这个表明莫斯科有意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中扮演一个棘手但是有说服力的角色，即使这场争端目前由美中两国主导。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菲律宾总统办公室网站称，杜特尔特于10月1号至5号访问俄罗斯，部分目的是与普京就加强安全和防务进行对话。杜特尔特星期三参观了莫斯科的伏努科沃军事机场，专家说俄罗斯可能会向菲律宾出售武器，因为他已经向他声称拥有这片35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东南亚国家出售了武器。他们还说俄罗斯向菲律宾出售武器可能会降低美国在该海域的军事影响力，但是会避免削弱莫斯科的老朋友北京的影响力。马尼拉的研究机构马太路径发展基金会研究员拉比纳说，他认为很明显对俄罗斯来讲，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力非常广泛，所以他们向菲律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拉比纳说，对于他们将从俄罗斯得到什么类型的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的用处，中国会感到一定的担忧。他说如果武器被用于南中国海，那中国人可能就眉头。文莱、中国、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都宣称对该海域拥有全部或者部分主权，中国宣称拥有这条航道的 90%。 在过去10年里面，中国在军事和技术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个促使实力较弱的国家向外国寻求帮助，通常是向美国。俄罗斯没有宣布对这片因渔业和能源储备而备受珍视的热带海域拥有主权，不过新加坡尤索夫研究所研究员查勒帕姆拉努帕表示，俄罗斯希望展示自己的实力来支持中国。他说在南中国海，莫斯科总是支持北京，他们希望被视为超级大国，因为现在只是看到美国和中国，然后往往会忘记俄罗斯或者苏联曾经是超级大国之一。中国和俄罗斯在对抗美国这个共同的冷战对手时经常互相支持。中国与美国在贸易和海上扩张方面存在争议，而莫斯科与华盛顿在东欧的网络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自从2017年以来，华盛顿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要求它限制海上扩张，美国海军定期派军舰巡视南中国海，并在军事上帮助东南亚国家。菲律宾通常向他的老盟友美国寻求军事支持，自从1951年以来，菲律宾一直得到美国的军事支持。自从2016年当选总统以来，杜特尔特一直奉行多国外交战略，包括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最牢固的友谊。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瑞尔表示，未来俄罗斯之间的友谊可能为莫斯科船只进入南中国海和邻近的热带太平洋提供宝贵的机会。 他说与杜特尔特成为好朋友意味着俄罗斯船只可以在前往太平洋的途中停留。换句话说，如果菲律宾成为他们的友好盟友，他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力量投射。美国商务部说，俄罗斯已经是越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自从2011年以来，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武器帮助越南提升了在东海进行海上行动的能力。商务部在他的国际贸易局的网站上说，2011年越南从俄罗斯购买了两套远海导弹系统，一年后又购买了两套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据马来西亚新闻网站新海峡时报今年三月报道，俄罗斯目前正在帮助马来西亚修复18架苏霍伊战斗机，使他们能够再使用15年。该网站称，俄罗斯那阵时亦考虑向马来西亚出售苏-35战斗机。查勒姆帕拉努帕表示，为了加强与东南亚的整体关系，2016年普京试图通过与东盟十国的峰会恢复伙伴关系。拉比纳说，菲律宾希望多样化武器来源。阿拉瑞尔说，与一些西方国家政治不同，俄罗斯在决定是否出售武器的时候，不会考虑杜特尔特政府打击非法毒品的致命行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习惯了俄罗斯对越南的军售。拉比纳说，为了避免在菲律宾问题上激怒北京，莫斯科可能会将在菲律宾出售的武器指定用于帮助抵抗穆斯林反叛分子，而不是保护他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在10月1日的大阅兵展示很多尖端武器，对全世界宣示它的强大军力与全球雄心，不过对中国近年来快速军事扩张已经感到不安和警觉的地区来说，这个宣示反而使到它们更加担忧。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军事活动为亚太安全带来威胁，美国和它的印太盟友必须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个威胁，美日台三方的安全合作更有必要性和急迫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度明指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经过两年的评估研究之后指出，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国及伙伴带来挑战与潜在的合作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其战略议程并增进其能力，一个针对地区发展所做的评估突显出美国、日本及台湾即中华民国三方伙伴关系对地区安全架构的重要性。10月3日星期四，美日台学者专家在2049项目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中讨论美日台三方安全合作的未来。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指出，美中之间的贸易对抗不能够从关税的角度来看，它涉及科技的未来以及美国要如何赢得这场的战役。对于中国以国家力量窃取企业知识产权的经济活动，美国是否冷眼旁观，允许中国以盗窃和胁迫的手段得到它想要的东西？韩伯瑜认为， 中国并不是要在世界上与美国一较长短，而是要让美国完全破产。韩伯瑜说，美日安全合作早已经在1951年即开始，美日同盟是两个国家安全的核心，不能够允许任何第三方加以弱化，否则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以及地区的自由带来重大影响。而日本亦都应该逐步扩大保障地区安全角色，这个亦都包括位于太平洋第一岛链台湾的安全在内。因此他建议日本增加与台湾的安全与政治对话。韩伯瑜说，虽然安倍首相和蔡英文总统有直接沟通，但是这个不是体制性的，日本与台湾的军方没有有意义和经常性的沟通，这个将为东北亚一旦发生冲突或者封锁导致紧张升级时带来挑战。美国可以亦都应该为三方更好的合作在军事层级上提供互动平台，例如通过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或者是美国自己的领地关岛，或者是夏威夷，都是一个可行的做法。韩伯瑜说，他理解日本要扩大与台湾的接触需要领导层的政治意愿，不过通过美日同盟的平台，日本可以更靠近台湾，是时候日本在与台湾的沟通上更加紧密了。韩伯瑜希望以美日同盟的平台作为起步，最终可以导向日台建立彼此的直接沟通机制。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小谷哲男说，中国在国庆阅兵中展示的大手笔武器系统是对日本和台湾的安全威胁。解放军从南中国海经过巴士海峡的绕台演习难以侦测，这个使日本感到担忧，如果台湾有事，日本亦都可能必须为美方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补给协助，因此美日台三方的安全合作有更大的必要性。不过小谷哲男亦都提到，日本政府可能因为正在与中国改善关系而对与台湾的安全合作感到犹豫，但他认为双方可以在智库交流、网络防卫、国防产业合作方面着手，美日台三方的合作领域亦都可以考虑人道主义援助、太平洋多国演习等等。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宜祥表示，北京正通过各种施压渗透活动影响台湾选举，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的断交显示中国外交压力增强，香港反送中抗争受到当局更为严厉的镇压都显现更具侵略性的趋势，中国正在加大对太平洋岛屿的影响力行动，美日台在此地区有共享利益，更应该加共同协作强化集体安全。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说，台美日三方在23年前就有官方安全对话的历史，当时在台湾的明德专案下，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堪贝尔、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代表和李登辉总统的国安官员就曾经在日本举行过会谈，这个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案例。虽然有些人对日本与台湾的安全合作持保留态度，不希望台湾成为日本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但是随着解放军绕台演习对日本亦都造成安全威胁，台日安全对话有其急迫性。对于解放军动态的情报分享，国防产业及网络安全方面都有合作空间。赖宜中接受采访时说，台美安全合作已经有很多进展，但台日还有很需要加强的空间。他认为台美日三边对话必须有领导层从上而下的指令，建立一个新的对话机制，这样才能够使官方展开战略性对话。他希望这一种对话是不定期的，以便及时应对事态的发展。赖宜中说，中国不管是每次绕行台海或是台湾东边海域的船或机舰，都有一定会经过东海，经过日本的地方，即使是经过巴士海峡亦都会同美国从南海上来的军机军舰会有相遇的状况。所以很明显的是，现在台湾、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已经不是台海或者是台美之间，日本亦都一定会涉入。此外，赖宜中表示， 另一个可以思想的方向是美日同盟同台湾的双边对话，无论是在美日安保二加二或者是二加二之下的小组委员会会议，都可以将台湾纳入。因为如果美日两国没有针对台海假想情况进行讨论，这样他对台湾盟邦发出的政治信号就是美日对台海安全其实不是那么重视。所以赖宜中认为将台湾加入美日同盟加一的网络，不单只有助于美国的同盟管理，亦都会减轻美国的负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伊波拉病毒卷土重来，在几个非洲国家迅速蔓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尤其严峻。九月中旬，美国之音的直接收听栏目跟随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前往刚果偏远的东北边境的疫情中心，以美国为首的代表团被该地区带来希望和药物，但是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布腾博法尼报道。
好少有西方人搭上这样的旅途，穿过雨林和活火山，穿过延绵尘土飞扬的道路，来到遥远的布腾博村。在这里，大众用撞手杖替代握手，鞋和手要消毒，任何进入这里的人都会被检查是否发烧。这里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力克斯·阿扎尔第一次访问位于布腾博的伊波拉治疗中心，这里是抗击这种致命病毒的前线。阿扎尔说，这个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尤其是看到小孩子，这么多的小孩子。他说使他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他也感到了更多的希望。疫情始于去年，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上第二严重的疫情，超过3000人感染，超过2000人死亡。但是治愈的希望还是存在的。一名对抗伊波拉病毒有抵抗力的患者的血液合成了两种新药。你知道这样扭转了局面。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安东尼·佛契博士是新药开发团队之中的一员。这种药不能够完全治愈，但是非常有效。安东尼·佛契博士说，当你讲到治愈，就好像每一个人患了这种病的人现在都能够医好，仍然会有一些人来到的时候是已经太迟，没有药物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很明显，如果你服用这两种药物之中的任何一种，你会极大地降低伊波拉的死亡率。在文化上不信任这一度很普遍，一些人认为伊波拉病毒不是病毒，而是一种人造毒药。过去公众对于这些伊波拉治疗中心的错误理解是，当病人走入来，他们最终一是就装在尸袋里面，一是就装在棺材里面离开。但是现在这个社区很多人正在努力试图改变这种看法，其中包括穆里扎扬·胡盖特。这名年轻女子在接受了实验药物丹克隆抗体114之后完全康复。今日他逐个村庄这样去敦促家庭寻求早期治疗。另一个严峻的挑战是安全。刚果东部边境地区缺口众多，100多个的交战派别在争夺统治地位。在这个的地区，保护卫生工作者是一项全职工作。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应急副主任苏斯法尔说，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安全事件，任何时候卫生人员受到干扰时， 病毒当然会复制，你必须捉住他们，所以这个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美国已经投资超过$3亿来开发对抗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阿扎尔希望他的访问能够表达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美国卫生与工作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说，如果有助于强化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是他们在第一个伊波拉病例出现之前就在这里，他们在最后的一个伊波拉病例之后也都会在这里。这个是社区努力和社区参与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的任何影响力都使他感到高兴。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数以万计港人持续大游行抗议港府禁蒙面法。澳大利亚二座所罗门群岛建边界以及巡逻艇前哨。中石油撤出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开发项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禁止蒙面规例10月5日实施之后，香港的抗议活动并未平息，数以万计的民众在10月6日仍旧走上街头继续抗议示威。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他们担忧的是禁蒙面法。此外，网友发起7号在香港多区继续抗争行动。香港禁蒙面法自从星期六凌晨实施前后，香港民众都在继续抗争，警民衝突仍舊不斷，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星期日在港島和九龍多個地方遊行抗議，表達對禁蒙面法的憤怒。期間有示威者堵塞道路、挖掘磚頭以及投擲汽油彈，多個港鐵站繼續成為破壞的目標，而警方就在金鐘、灣仔、銅鑼灣、太子、旺角、深水埗等地區施放多輪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澳大利亚将会帮助所罗门群岛修建一座边界和巡逻艇哨所。两国总理10月7日证实了这个消息。随着中国扩大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的关系有所加强。二战以来，太平洋地区一直由美国以及它的盟国主导。上个月，所罗门群岛和伊里巴斯这两个国家和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北京在那个地区影响力增强的最新的例子。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亚雷表示，边境和巡逻艇前哨项目标志着两国持久和亲密的友谊，是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更广泛提升影响力的组成的部分。根据澳大利亚媒体办公室公布的一份联合声明，两位领导人表示，澳大利亚对边境和巡逻艇前哨项目的支持将加强两国之间基础设施和安全合作，支持所罗门群岛的边境安全。伊朗石油部长10月6日表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已经撤出了在伊朗外海的天然气发展的项目，伊朗国营的波斯石油公司将会接手整个项目。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在石油部的官网上面表示，南帕尔斯天然气田11期项目将会全部由波斯石油公司开发。赞加内对记者说，中石油国际已经撤出了这个项目，也就是说波斯石油公司将会独自经营这个项目。根据2017年7月签署的一项价值高达48亿美元的协议，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预定由法国石油公司到达以中国的中石油以及波斯石油公司联合开发，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5月退出了伊核协议，并且对伊朗石油业和其他伊朗关键的经济行业实施制裁。三个月之后，法国的道达尔公司就撤出了开发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的这个合作的协议。台湾内政部的统计显示，两岸自从1987年开放民间交流以来，通婚人数不断增加，2003年达到了34109对，占该年台湾总结婚数的两成。不过接下来就逐年减少，到了2014年跌破了10000对， 2018年更加只有6800多对，等于过去15年两岸通婚出现了大退潮的现象。NBA 休斯顿火箭队球星夏登星期一在日本东京出席活动的时候，继球队总经理莫雷之后，在新球员韦斯布鲁克的陪同之下向中国球迷道歉。夏登表示他们爱中国，他和韦斯布鲁克都爱在那里比赛，之前一年会去一两次，而中国的球迷展示出无比的支持，他们十分之感激。目前正是在东京准备海外热身赛的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星期一10月7号透过推特表示，没想到先前的发文会冒犯火箭球迷以及他在中国的朋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中国学者评述中共建政70年功过成败。据中国官方宣传的讲法，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表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自从那阵时起，中国大陆在中共政权统治下走过风风雨雨70年，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农村合法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事件等很多政治运动。经过4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国际影响力与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崛起的中国视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些中国学者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现实观察来回顾新中国的七十年风雨浮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在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北京准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参加阅兵的坦克、军车和群众游行的花车在街头出现，北京市区布置了花坛和横幅标语，不少店铺门口悬挂五星旗，中国各地加强保安维稳力度，当局集中全国力量做最后的冲刺，以确保这一场盛会顺利进行。就在北京当局全力以赴准备70周年大庆之际，美中贸易战悬而未决，香港抗日持久抗议活动仍然未平息。中国官媒报道的重点亦为这一场盛会让路，着重宣传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其他议题则退居其次。官方组织的70周年大庆活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70年来中国在民生领域取得的进步，多个部门的部长介绍中国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房屋等多方面的发展，并且表示中国就业形势保持长期稳定，职工收入不断增长，劳动者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而在当局筹备70大庆的同时，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猪肉价格飙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在国庆前再向市场投放10000吨储备猪肉，以保障市场供应。官媒集中报道70年来中国民众生活水准大幅提升，国力日益强盛。中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了《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发展70年白皮书》，该白皮书说，新中国70年是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70年，并且称始终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白皮书中这样写，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日起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的目标。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对他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和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持不争论的态度。习近平出任中共领导人后提出了两个30年不能够互相否定，有评论指彻底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有损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认为，中共建政7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不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出现了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杨帆指出，毛泽东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犯下严重的错误，但是中共 共执政的前30年和后30年不能够互相否定。杨帆亦认为中共建政初期实施计划经济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与文革时期重叠，计划经济阶段拖得过长，致使中国经济未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发展。杨帆说，但凡经济计划有两个缺点，一个是时间太长，一个是积累率过高，积累率达到 40%， 这个过分了。时间太长的原因主要是和文化大革命十年重叠，所以早就应该结束，因为搞十年文革，所以就一起延续下来。正在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的历史学者洪振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方面取得成功，民众生活得以改善，这个从另一方面证明了30年的失败。洪振化指出，中共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社会仍然缺乏人权，法治不彰。他说主要改革开放导致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提高，整个社会比以前更加文明和进步，失去的方面主要是政治改革没有实质进展，现在不民主，还未有言论自由，司法亦不公正，人权没有保障，所以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没有改革的导致。洪振快表示，中共执政前30年，从大饥荒到文革，被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文革后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说中共对自身合法性的论述，亦由过去的革命性话语转向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中国政法大学的经济学者杨帆认为，文革实际上是一种神权模式，通过对领袖的神话越过中间管理层，直接和群众发生联系，群众又以游行拥戴的方式完成了上下共振。杨帆指，专制模式通过国家机器管理下层，神权模式以下层制约中层。他说文革通过发动群众破坏法治，实践证明是不可行。杨帆说大跃进和文革方向是错的，因为他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他是想向农业共产主义倒退，说是超阶段，实际上是造成了历史的倒退，整个价值取向都是消灭三大差别，都是向着农民共产主义的这个方向，手段亦是不对，用的都是发动群众的手段，群众不是可以乱发动，发动之后失去控制，出现了非常混乱的问题，尤其是好像500年这样讲假话报价数字，很多人批评文革是一种专制主义，杨帆表示不同意，他们看问题不够全面，没有捉住最核心的问题，实际上文革最核心的问题是走向神权模式，不是专制模式，是神权模式。中国官方的智库同学界在70大庆来临前夕亦举办了多种形式的会议活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办了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在论坛演讲中强调了中国的政治稳定。胡安刚说，中国创造经济奇迹，中国在过去70年，特别是过去40年，创造历史上少见的天下统治。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不能够保证他们创造奇迹，亦包括了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国家统一。胡安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观念上的现代化，中国不是根据西方的现代化亦步亦趋，而是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未来有望达到国民高收入阶段，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美国之音韩语组经过调查证实，北韩静静地在塞内加尔重新开设了一家建筑公司，这个显然违反联合国针对平壤核项目的制裁。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韩语组根据采访和查阅官方文件，发现至少有31名北韩人在这家名为科曼建筑与商业塞内加尔苏拉尔的公司工作。根据两年前实施的一系列全面制裁，联合国禁止其成员国与北韩展开大多数商业活动，制裁还禁止成员国允许新的北韩工人入境，并要求在2019年底之前驱逐所有的境内北韩工人。塞内加尔在2018年告诉联合国安理会，他们对最新的制裁做出了回应，关闭了北韩公司万寿台海外项目集团。不过文件显示，科曼建筑2017年6月在一名北韩国民的管理下注册，这家公司正在进行的一些建设项目和万寿台海外项目集团关闭前所从事的建筑项目相同。 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前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查阅了相关的商业文件、移民文件和护照复印件，来确定北韩在这个非洲国家的商业活动。由于害怕遭到报复，文件的来源要求匿名。9月16号早晨，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观察到几名北韩工人从达卡尔的一座宿舍楼里面出来，他们坐入了一架双排座的皮卡车，一个小时之后来到塞内加尔食品加工商帕蒂森公司旗下的一家工厂。塞内加尔有三家公司聘请科曼建筑公司进行项目施工，帕蒂森是其中的一家。有北韩工人踎在工厂外面停车场的道路上边，美国之音记者用韩语问：你是不是平壤人啊？回答话：是的。这名工人说他是三年前来到塞内加尔。美国之音查阅的文件显示，31名工人之中有8个人是最近才到的。消息来源说，每个工人将月薪的一部分汇回去给北韩政府，他们每个月的收入约为120美元。联合国和美国官员认为，北韩每年从这些汇款和其他的汇款之中获得数十万美元，而制裁的目的在于切断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获得外币的渠道。这些的外币可能有助于为北韩的核项目和导弹开发提供资金。约书亚·斯坦顿是华盛顿特区的律师，曾经帮助起草了2016年北韩制裁法案。他说他认为北韩违反了制裁决议。斯坦顿说，鉴于2019年12月是所有北韩工人回国的最后期限，很明显联合国安理会打算禁止所有海外创汇业务，所以是的，北韩违反了制裁决议。美国之音联系了北韩和塞内加尔政府，不过两者都没有回复有关科曼公司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北韩支持非洲争取从欧洲殖民列强手中独立的运动，多年来这项支持努力已经演变成北韩的收入来源。联合国北韩问题专家小组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概述了平壤对非洲国家的军事支持，其中包括厄立特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和乌干达。报告谈到，在全球范围内，北韩是怎样通过日益扩大的规模、范围和复杂程度来规避制裁。曼秀台海外项目集团是曼秀台创作社的海外延伸。曼秀台创作社成立于1959年，曼秀台海外项目集团自1970年成立以来，在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展开业务，建造了巨大的雕塑、纪念碑和国家建筑。北韩与其中的一些国家有军事联系。曼秀台海外项目集团2010年在俯瞰达卡尔的山上建造了一座巨型青铜雕像，非洲文艺复兴纪念碑，来纪念塞内加尔从法国独立50周年。塞内加尔政府为这座49米高的塑像支付了2700万美元。北韩政权2006年进行首次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以来，一直受到国际制裁。平壤2016年进行两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在2017年8月通过决议，禁止成员国与北韩实体或者个人创建新的合资或者合作实体。北韩的官方名称是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安理会还禁止成员国批准新的北韩工人入境，称他们经常在其他国家工作，目的是赚取外国出口收入。北韩用这些外汇支持其受到禁止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2017年9月，安理会通过了另外的一项决议，敦促其成员国在决议通过之后120日内关闭其领土上所有的北韩实体。当时北韩的大多数海外劳工都在俄罗斯和中国做工，从那阵时起，那些国家告诉联合国他们已经遣返了数万名北韩人。塞内加尔2018年向联合国报告说，他已经关闭了建造大型雕塑的曼秀台海外项目集团，并补充说该公司在2008年4月23日注册为法人实体，编号 SNDKARB6903， 主要经营业务在建筑部门。塞内加尔政府有计划的拒绝向该公司的北韩工人发放入境签证
和短期签证或者是续签。由于这些措施，公司没办法继续展开业务。美国之音了解到，在塞内加尔宣布关闭万寿台海外项目集团大约6个月前，北韩在2017年6月在达卡尔创建了 Common Construction。美国之音通过审阅塞内加尔政府要求提供的商业文件，确认了它的成立。联合国制裁北韩专家小组协调员阿尔斯泰尔摩根对美国之音表示，北韩继续违反联合国对出口劳工的制裁。当被问及塞内加尔局势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必须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联合国期望他们都能够继续这样做。联合国专家小组8月发表中期报告，指出虽然被制裁，万寿台海外项目集团仍在运作。该小组还提醒其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12月通过的一项决议，各成员国必须在2019年12月的最后期限之前，将北韩工人遣返回国。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议院民主党议长南希佩洛西决定启动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这个使特朗普总统争取连任之路变得更加复杂。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和大多数在任总统相比，连任机率都要弱一些，预计在明年的选举中，受到鼓舞的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率会很高。特朗普寄望于强劲的经济和忠实的支持者，来到使自己战胜这个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在竞选连任的过程中，特朗普总统从他的支持者那里获取能量，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参加他的竞选集会。
Under this administration, America is working again. America is winning again.
特朗普说，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再次成功，美国再次获胜，美国再次受到尊重。他们已经很久没这样了。但是现在特朗普总统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是，由众议院民主党人领导的弹劾调查。启动弹劾调查的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在电话中向乌克兰总统施压，要求乌克兰调查其政治对手乔拜登的仔。白宫星期三公布了通话记录。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说，总统必须被追责，没人凌驾在法律之上。拜登在竞选活动中指责特朗普总统滥用职权。
We have a president who believes there's no limit to his power. We have a president who believes he can do anything and get away with it.
拜登说，美国有这样的一位总统，他相信他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并且不用为此承担责任。拜登说，特朗普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特朗普否认自己有任何的错处，并且表示民主党的弹劾调查实际上将帮助他赢得明年的连任。
The good news is the voters get it. This is why they say it's good for the election. But you know what?
特朗普说，好消息是选民明白，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说这个对他的选情有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对美国的国家是不好的。除了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之外，弹劾调查也都为特朗普总统的连任前景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I really think this 2020 election is kind of a 50-50 sort of proposition at this point.
维吉尼亚大学的分析人士海尔康迪克说，他真的认为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选举中胜败几率各半，现在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因素，有些对他有利，有些对他不利。同时经济最终会怎样现在还不知道，战争与和平的状态也都未知，民主党提名人是哪个也都不知道。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不高，因此他需要依靠他的那一些非常忠诚充满热情的核心支持者来帮助他在2020年取得胜利。
President Trump's great strength is that he has a core of supporters who are going to be with him no matter what. His biggest problem is that that core is not a majority.
今日美国的分析人士苏珊·佩奇说，特朗普总统的强大之处在于他有一群核心支持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会支持他。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核心支持者不占美国选民的大多数，而只是占大约 40%。 但是共和党策略师约翰·菲克里说， 只要經濟保持強勁，特朗普就會受益。菲克里說，他剛剛認為特朗普是另一種類型的總統，他仍然擁有結構性優勢。菲克里說，他認為特朗普會再次獲勝，因為菲克里認為經濟會非常強勁。特朗普希望避免1980年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和1992年共和黨總統喬治 ·W. 布什在競選連任中落敗的命運。美國之音記者馬龍，華盛頓報導。
在聽過以上報導之後，又結束時事經緯環節，以下請繼續收聽流行美語。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製作的流行美語。李华正在为他朋友的生日派对作好准备的，今次是他这么久第一次焗蛋糕。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from scratch 以及 all set。
Larry， 这个蛋糕是我焗的，你试一下。不过这个是我生平第一次焗蛋糕，不一定好吃的。
This is delicious. Did you make this from scratch or did you use a cake mix?
你觉得好吃啊？太好了。诶，你头先问我是不是 make it from scratch， 那即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上网看到一个食谱跟着他做的。
Then you did make it from scratch. To make something from scratch, S-C-R-A-T-C-H, is to make it yourself using all of the basic ingredients.
原来 to make something from scratch 就是自己用基本材料从头做起。是啊，我用了鸡蛋、面粉、牛奶和牛油做的。诶，还有其他做蛋糕的方法吗？
A lot of people nowadays use a prepackaged cake mix with all of the ingredients in it already, so it's easier to make.
用事先搅好的蛋糕粉，那当然简单得多了，都没有难度的。自己将所有材料准备好，由头开始做，这样才好玩的。
Well,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This cake is great.
多谢，你说好吃我就放心了。是的 Larry， 你有没有自己焗过蛋糕的？
No, but I tried making chocolate chip cookies from scratch once.
自己做朱古力曲奇饼啊？那做得好不好吃啊？
They were awful, because I forgot to put oil in them. After that, I decided that it was best if I didn't try to make things from scratch anymore.
不记得落油，那饼干肯定会很硬了。你第一次做不成功，就决心不再做了。你知啦，做呢啲嘢要试好多次先至得噶。
I know, but I'm not that patient.
唉，要做得好，梗系要有耐性啦。
All right, Li Hua, the cake is ready, the drinks are prepared, and the decorations look great. I think we're all set.
We all set 呢个系咩意思啊？蛋糕、饮品都准备好啦。一切都布置好。哦，你意思是一切准备就绪，是不是？
That's right. To be all set is to be ready for whatever it is that you're going to do. In this case, we are all set to have a party.
没错，要举行 party 的细节都准备好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说 we are all set to have fun at the party?
If you're ready to have fun, then of course you can say that. Hey, what about the music? Is that all set?
音乐没问题，我将 CD 机和几只 CD 全部放在台上了。 So it's all set.
Great. Now I'm all set to eat more of that cake you made. It's really delicious.
Hey, 不行，你现在还不可以吃这个蛋糕，要等做生日那个人吹完蜡烛之后才吃得的。
I know, I was just kidding. Hey, do you have a place for people to put presents?
放礼物的地方一早准备好了，我在入门口那里放了张台，大家可以将礼物和生日卡放在那里。
Okay, since everything is all set, we can relax until the guests start arriving.
我一早就准备好在客人来之前先休息一下。搞一个生日 party 真的很浪费精神的。
Preparing a party isn't that bad. It'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that's a lot of work.
Party 完了，我想你一定会帮我手执东西的，是不是？
Of course.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rom scratch， 意思就是指从头做起。而第二个常用语就是 all set， 意思就是指一切就绪，准备好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